弟兄姊妹平安。係啦，咁咧好感恩喎，今日第一次咧喺呢個新禮堂嘅當中同大家一齊分享信息。咁咧想講一個事，其實唔係故事嚟嘅，想講下咧。我早幾個月咧同一位大學同學食飯喎。咁啊，傾偈嘅時候咧，佢就提到咧，哇！阿仔升咗小學之後咧，令到佢好頭痛。咁我關心下，誒、哎、發生咩事啊？咁樣，咁我同學咧就話：啊，阿仔升小學之後，咁啊開咗學個幾月咧，咁有一次，即係我個同學去接佢放學嘅時候咧，咁啊班主任就同佢講咗幾句啦。咁咧就話啊，阿仔轉堂嘅時候喺班房咧同同學仔玩喎，咁啊喺度追追逐逐嘅時候咧，咁即係阿仔個同學就唔小心撞到個台角，咁咧條腰就即係瘀咗少少咁樣。咁其實都唔係好嚴重嘅，咁啊通知咗對方家長，咁其實對方家長咧都明白係嘛，小朋友咁細個，即係有少少碰撞，其實都正常。咁其實家長即係老師咧，都係想同家長講啊，你都一齊幫手啊！平時可能喺屋企嘅時候都提醒一下小朋友啊，唔好喺班房度追逐喎，好危險嘅喎，咁樣。咁啊，食晏嘅時候，我同學就去提醒個仔啦，我哋班房咁多台凳喺班房，即係咁樣追追逐逐去玩，好危險㗎，咁樣。啊，估唔到咧，佢個仔咧咁樣答佢喎，啊，張台唔好放喺嗰度。咁咪唔會撞到我咯，咁樣係啦。咁我同學聽到咧，就覺得啊，好奇怪喎。咁佢又問個仔：，班房係上堂嘅地方，咁有台台凳凳唔係好正常嘅咩？點解唔係你哋要小心唔好追逐，而係啲台凳唔應該放喺個班房咧？咁樣啊，咁個仔冇回應。咁當時我同學咧都冇深究啊。咁跟住過咗幾個禮拜之後咧，咁有一日食完晏噶嘛。我同學就帶個仔去公園嗰度玩啦。咁咧喺個公園玩緊嘅期間，就見到啊有個小朋友喺個千秋後面經過，咁啊幾乎俾個千秋撞到。咁咧就咁啱有個大人企喺隔離咁啊，趕得切一手咁啊掹走咗個小朋友。咁我同學咁梗係乘機都提醒一下教一下個仔，喂唔好喺個千秋後面玩啊！你睇下幾危險，打千秋嗰個人未必睇到你㗎，咁樣就算睇到都未必即刻停到落嚟㗎。如果俾個千秋撞到會受傷咁樣。啊，今次個仔居然咁樣回應喎，咁樣答喎，佢話：啊，咁就個千秋唔啱啦，咁樣撞人。啊，我同學聽到之後，佢覺得好震驚啊！點解個仔會變成咁樣嘅咧？三番四次去講呢啲咁推卸責任啊、是非不分咁樣嘅説話啊。今日我哋咧會睇嘅經文咧，其實咧同我呢個大學同學同佢嘅六歲嘅仔嘅對話相比咧，都可以話有過之而無不及喎。今日咧我哋會繼續馬拉基書系列嘅講道，我哋咧會一齊睇下馬拉基書二章十七節。至到咧三章五節嘅經文，咁我哋咧先一齊讀出今日嘅經文啦。咁咧大家可以睇大家程序表啦，或者 PowerPoint 上面咧都係啦，有今日嘅經文嘅。咁我哋如果揾到嘅，我哋一齊讀啊。你們用言語使耶和華厭煩，卻說我們在何事上使他厭煩呢？因為你們說。凡行惡的，耶和華看為善，並且喜愛他們。又說公平的神在哪裡呢？萬軍之耶和華說：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你們所尋求的主必忽然來到他的殿。立約的使者就是你們所仰慕的，看啊，快要來到。他來的日子，誰能當得起呢？他顯現的時候，誰能立得住呢？因為他如煉金匠的火，如漂洗者的鹼。他必坐下如煉淨銀子的人，必潔淨利未人，熬煉他們像金銀一樣。他們就憑公義獻供物給耶和華。 那時猶大和耶路撒冷所獻的供物必蒙耶和華悅納，仿佛古時之日、上古之年。萬軍之耶和華說：我必臨近你們施行審判，我必速速作見證，警戒那些行邪術的、犯奸淫的、起假誓的、剝削故宮工錢的、欺壓孤兒寡婦的、屈枉寄居者和不敬畏我的人。好，咁我哋先一齊祈禱啊！真係天父，多謝你俾到咧，我哋今天嘅早上，我哋咧可以一齊嘅聚集喺主啊你嘅殿嘅當中，我哋咧一齊去敬拜你，亦都咧一齊有去睇你話語嘅時間。主啊，就願意你嘅靈喺我哋當中與我哋同在。讓我們都可以從主你自己的話語當中得著提醒和幫助，求主你祝福帶領我們以下的時間，求你垂聽我們在你面前的祈禱，我們的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的名字祈求，阿門。好了，其實我們這幾個星期都在看馬拉基書，如果大家有印象或者心水清的時候，其實會看到整本的馬拉基書的內容呢，其實呢是由幾個我們叫做神預式或者先知式的辯論呢去組成的。那個意思呢就是先知去代表神呢去跟百姓去辯論。那在馬拉基書當中，我們透過之前三次的講道經文呢，我們看到這些先知式的辯論那個模式，其實基本上呢就是先知去代表神去責備百姓，然後百姓的反應通常都是否認或者反問神，大約都是喂我們什麼時候這樣做樣。跟著就是神對他的百姓這些責備去做一個解釋。今天我們看的經文其實辯論的內容和前面幾個對話的模式基本上都很相似，一開始呢先知就去責備百姓了，就說呢你們用言語使耶和華厭煩。厭煩的意思呢其實是令人很疲倦很勞累。我們通常呢會在什麼情況之下會覺得跟人聊天或者聽人說話會聊到或者聽到 很厭煩很勞累這樣。通常我自己想到就是對著一些不講道理的人，是吧？對於神的責備和前面一樣，百姓其實例牌的反應都是否認的了。但是呢這裡跟我們之前三次講道的時候看到的百姓對神的責備那個的回應是有一點不同的。前面呢幾次百姓的回應呢，其實分別呢在一章二節那裡說你們卻說你在何時上愛我們呢，一章六節那裡就說你們卻說我們在何時上藐視你的名呢，一章七節就說卻說我們在何時上使你不潔淨呢，還有在二章十四節那裡就說你們還說這是為什麼呢。咁咧，百姓呢啲嘅否認之後咧，咁直接咧就係神嘅回應。嚟到今日呢個經文咧，喺二章十七節呢度，百姓一開始嘅回應咧，其實同前面都係差唔多嘅。呢度講話卻說我們在何事上使他厭煩咧咁樣。但係呢度嘅百姓，呢度百姓嘅回應咧，其實仲未完嘅喎。他們還有解釋的，這個是在前面的對話裡面沒有的。他們怎樣說呢？這裡說因為你們說凡行惡的耶和華看為善並且喜愛他們，又說公平的神在哪裡呢？我們看到其實百姓這個的回應其實是對神的一個控訴來的，是一個很嚴重的指控來的。百姓的指控其實有兩方面，首先他們說話凡行惡的耶和華看為善並且喜愛他們，這個指控很嚴重，其實他 他们指控神是一个颠倒是非黑白的神，说神呢是一个喜欢行恶的人，即不是说神喜欢行恶，是神喜欢那些行恶的人。其实这个指控是讲的什么？是讲的神违反他自己在圣经当中一直以来的说话，一直以来的吩咐，甚至是违反他自己的属性。第二方面的指控呢，其实百姓问了神一个问题，公平的神在哪里呢？其实弟兄姊妹，这个世界呢的确很多时候呢都不像我们的预期那样，有很多呢我们不想见到的事呢每一日都在发生，有些呢可能我们在新闻当中看到，有些呢可能发生在我们身边。当呢我们看到不公义的事每一日都在发生的时候呢，譬如我们见到恶人昌盛，好人受苦，可能我们都会问一个问题，或者我们都问过一个问题，啊，神啊，你在哪？其实呢，今次不是我第一次讲到的时候呢讲过这个问题。 PowerPoint 可不可以拿一拿？是的，我不知道大家呢对这张的 PowerPoint 这张投影片有没有印象。这张呢是我上年讲哈巴谷书的讲道的时候其中一张的 PowerPoint， 是我们今天呢面对的世界是不公义。其实这些的不公义不是在我们现在才出现，其实在几千年之前先知的时代就已经出现，圣经也都不是一次两次去讲这件事。啊，大家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是不是我们不可以问，啊，神啊你在哪这个问题呢？是不是问这个问题就会令到神觉得，哇，神即会不会觉得我都会令他很厌烦呢？这样弟兄姊妹，神不是不容许我们问问题，不是不容许我们埋怨。我们呢其实看到在不少的诗篇里面呢，诗人都有问过，啊，神啊你在哪这个问题。诗篇的当中也都其实不难找到诗人呢有时会埋怨神的一些内容。我们要留意在这里百姓提出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来的，百姓提出的是一个质疑，是一个指控。他们质疑的是神的属性，他们呢将不公义，将苦难的责任呢推给神，说神呢是颠倒是非黑白，他们质疑神的公义，他们呢质疑公平的神已经不再存在，现在的神呢已经不再公义。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提出过同样的质疑？无论在心里面想定是讲出口，啊，我们有没有试过将不公义或者将苦难的责任呢推给神？我们要小心，如果有的话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反思几个问题。首先我们要想一下，到底这个世界的不公义，到底这个世界的苦难，好像上面所说的恶人昌盛，好人受苦等等，这些事其实是谁的责任？是不是神的责任？不是，啊，其实是人的责任。是啊，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很多不公义的事，由先知的时候到现在我们所身处的世代都是这样。为什么？是因为人犯罪，不公义是罪的后果，是罪的代价。所以当我们去质问神之前，我们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到底有责任在哪个那里。另外一个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反思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想想，啊，会提出这个问题或者质疑的其实通常是什么人。大家想想，如果大家呢对我们小学的时代发生的事情有记忆的话，我问一下大家呢，通常，啊，会举手和老师投诉的都是投诉谁？投诉前后左右的同学，是吗？为什么会投诉？ 因為覺得自己冇份啊嘛，唔關自己事啊嘛。喂，隔離位嗰個同學將啲文具放，即係擺過界擺咗嚟我張台喎，係嘛？前面位嗰個同學張凳撞到我，啊，佢永遠唔會記得啊，原來係自己早兩堂借咗隔離位嗰個同學佢支鉛筆用，係嘛？或者咧喺書包揾嘢嘅時候將張台擁前咗，又冇擺翻去原位。因此我哋好容易會覺得我哋冇做錯事。為什麼會遇到這些事，是吧？或者呢，我們 在身邊發生的不公義是不關我們自己事，是 A 搞出來的，是 B 沒有管理好，是 C 應該要出手制止但沒有制止。其實這些可能全部都是真的，全部都是實況。但是我們要問一個問題，我們自己呢，我們是不是一點責任都沒有呢？上個星期咧，少龍傳道佢講到咧，有講到神去責備以色列人喺婚姻當中嘅不義，係嘛？其實以色列人而家投訴嘅唔公義，可能佢哋自己都有份參與，有份造成嘅。我咧係聽過一個小故事，可能咧有弟兄姊妹都聽過，聽我分享過。咁咧有一間公司嘅老闆，可能佢今日佢嗰日心情唔好啊嘛。他回到公司突然間覺得，喂，這個同事今天不太順眼，那就無緣無故罵了他一頓。那個同事無緣無故被人罵，那他心情不好，那他放工呢就覺得，今天回到家硬是不太順眼，家好像很亂這樣，那他乘機就罵了他老婆兩句。那他老婆又是無緣無故被人罵，心情不好，那他教兒子做功課的時候就硬是覺得兒子今天寫的字特別噁心，特別不整齊，那他又走去罵了兒子幾句。那個兒子又覺得，喂，很無辜喎，又係嘛，又無啦啦俾人鬧。咁啊，阿仔冇辦法啦，佢冇人可以再鬧噶啦嘛。咁啱啱咧，屋企養嗰只寵物狗狗，好似平時咁過嚟咧，就即係諗住揾個頭咁樣喺度磨佢兩下，去嬲佢玩。啊，個兒仔就覺得，哇，今日只狗點好似特別煩咁樣，咁啊又鬧咗只狗兩句，推開咗佢。咁只狗咧就覺得，哇，好傷心啊！無啦啦做乜小主人咁樣鬧我？咁佢又覺得啊，既然主人唔中意我，離家出走咁樣。咁跟住只狗狗咧就走咗出去，走咗出街。啊！一出街咁啱見到有部的士喺前面停咗落嚟。咁啊咁啱有個人落車，咁咧只狗唔開心啊嘛，撲上去就咬咗嗰個落車嘅人一啖。咁嗰個人梗係覺得好無辜啦，係嘛？一落車無啦啦俾只狗咬咁樣。啊！問題就嚟啦。這個被狗咬的人是誰？大家可能都猜到，就是那個公司的老闆，是吧？在個故事裡面，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很無辜，是吧？但其實沒有人是真正無辜的，我們看這個故事，每個人都有份參與在當中，每個人都是無辜，但也都每個人都有份去蝦其他人，是吧？其實現實世界都是一樣的，我們或者覺得自己在一件事上面是無辜，但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在不同的事情上面或多或少地參與了在這個世界的不公義當中。我們都要經常去反思我們自己。最後一個我們需要小心的問題是，神的心意是不是真的希望惡人盡都滅亡？如果是的話，其實聖經還需不需要有新約？耶穌還需不需要道成肉身來到世界去成就救恩？我們今天還需不需要，又或者我們還可不可以坐在這裡？弟兄姊妹，我們要反思一個問題，我們想要的公義是不是神的公義？我們是不是真的明白神的心意？在以西結書18章23節，神是這樣說的，神說惡人死亡豈是我所喜悅的呢？我豈不是喜悅他回轉離開所行的道而存活嗎？這是主耶和華說的。我記得在馬拉基書系列第一次講到的當中，美恩傳道這樣講過，他說神的愛是彰顯在審判當中。其實反過來， 其實神的審判亦都包含住神的慈愛在當中。神願意等候人去回轉，我們又有沒有去做神的使者去叫人回轉呢？去到經文的第二段呢，在第三章一至五節，其實是神對百姓的指控的回應來的。這裡可以再分兩個部分，一至四節主要回應的問題是公平的神在哪裡呢，這個問題。而第五節主要就是回應神呢，因為主要是回應百姓呢，因為神是顛倒是非、喜歡行惡的人。我們呢看神的回應之前，我們再一次去看看百姓的指控。百姓問的問題其實不單單是神在哪裡呢，他們問的問題是公平的神在哪裡呢。我們可以想想公平的神是什麼意思？這個問題好像有點奇怪，是吧？好像喂大家都知道的了，但是想深一層又好像沒有真的很認真地想過。其實我們知道舊約以至到整本的聖經，其實有很多的地方都提到神公平公義的作為，但是呢真的很確切地用公平的神這個描述呢，其實在舊約當中呢只是在以賽亞書三十章十八節和馬拉基書這裡出現過。在以賽亞書三十章當中呢講到公平的神呢，其實是這樣描述的，是描述神是一位等候以色列人去回轉，指引以色列人去走正路，亦都施恩賜福給以色列人，以及懲罰以色列人的敵人的一位這樣的神。所以百姓去問公平的神在哪裡呢，其實似乎問的一個問題是這個對我們這麼好的神現在去了哪裡呢。剛才我問大家，我們會不會都問過神啊你在哪裡這個問題。其實我們可以想想，我們自己是不是都是在問著，喂這個對我們我這麼好的神現在去了哪裡呢，是不是？我們回想一下，當我們很開心很順利的時候，我們會不會問哎呀神啊你去了哪裡啊，為什麼你不跟我一起去開 party 啊開心一下，我們會不會這樣問啊。我似乎呢都很少甚至沒有聽過有人這樣問。通常我們呢都是在發生了一些我們沒有預期的事，我們不喜歡的事，我們不順利的事，我們才會問，我們才會問這個問題。其實問神啊你在哪裡這個問題本身是沒有問題的，問題是我們用一個什麼的心態去問這個問題呢，一個值得我們去反思的問題。在我們心目中神到底是一個怎樣的神，是不是要符合我們一切的期望，這個才是一個好的神呢？我們又看看神怎樣回應百姓的指控。三章一節神這樣說，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面前預備道路。我的使者是在說誰呢？有學者認為是馬拉基自己，因為馬拉基這個名字的意思正正就是我的使者。亦有學者認為其實這裡不是說單一個人，而是神一直以來所差遣的每一位的先知。因為先知的角色職責就是做神的使者，神的代言人。當然最多人認為是說新約福音書當中的施洗約翰，是吧？畢竟呢，即是福音書的作者就是直接引用舊約的經文去指導施洗約翰，就是這個預言的實現。但是熟悉福音書的弟兄姊妹應該會記得，福音書的作者其實引用的不是馬拉基書這一度，而是以賽亞書四十章三節的經文。在以賽亞書當中這一節經文所出現的段落呢，是講一個安慰和拯救的訊息，講到戰爭要結束，神要拯救他的百姓。而在福音書當中引用這一節經文，我們大家都熟悉了，是講到施洗約翰去宣講一個悔改的訊息。 要人呢預備好去接受那一位將要來到的救主，那一份呢將要成就的救恩。所以我們看到神的使者，無論是說馬拉基自己，是說每一位的先知，還是說施洗約翰，其實他們的使命，他們要宣講的信息就是一個拯救的信息。拯救其實最重要的是重建人和神正確的關係。但是我們要留意，我不是說他們是拯救的人，他們的使命就好像經文所說，是要為神的拯救，要為神施行拯救的這件事去預備道路。我們未必明白預備道路即是要做什麼，但是當時的人一定知道，因為當時的文化，如果一個君王他預計自己要行某一段路之前，他會先去差遣使者去除去那段路所有的障礙，可能路中間有塊石頭啊，或者有個洞啊，咁樣咁個使者就會先去搬走去啊，或者填平嗰個洞。咁咧個君王行過嘅時候就可以好平坦、好暢順咁樣去行。所以呢度神其實係講緊啊，你哋問我喺邊度，後面講到我會嚟噶啦，我忽然之間就會嚟。但喺我嚟之前，會先有使者去為拯救，去為我哋可以重建呢個正確嘅關係，去除去一啲嘅障礙。弟兄姊妹，我們想想，無論是馬拉基或者其他的先知，又或者是施洗約翰，他們宣講的對象是誰？是不是外邦人？不是，他們宣講的對象從來都是神的子民。原來阻礙神的工作，阻礙人和神關係的障礙，不是外邦人，不是這個不似我們預期的世界，而是神的子民自己。第二至四節正正再一次告訴我們，使者要去掃除的障礙，以及神首先要去恢復、要去改變的對象，不是這個世界，而是神的百姓，是侍奉神的人。神這樣跟百姓說，他說當主這位立約的使者來到的時候，沒有人能夠當得起，也沒有人站立得住，因為他如煉金匠的火，如漂洗者的鹼。火我們知道在舊約當中很多地方是用來描述神的審判，是嗎？這裡用煉金匠的火，那個作用是要除去一些即是金裡面的一些雜質，而鹼是當時由植物提煉出來一些天然的清潔劑，就好像現在洗潔精一樣，作用是要清洗一些污糟的污垢。這裡告訴我們，神要煉淨、要潔淨的對象是誰？經文說是利未人，是猶大和耶路撒冷。什麼意思？即是說的是侍奉神的人，是神的百姓。經文說要煉淨、要潔淨他們，是要恢復他們正確的獻祭，好使神可以悅納他百姓的獻祭。其實說的正正是恢復他們和神一個正確的關係。獻祭其實就是一份關係。弟兄姊妹，在這段對話當中，百姓的焦點是在周圍的不公義，是吧？但是神告訴他們，神要他們首先將個焦點放在自己的身上。神告訴他們，他首先要潔淨的是這一班的百姓。我也是聽過一位牧師的分享，有一次他講到之後，有位姊妹很開心地去找他，跟他說、牧師，你今天編導真的講得很好，很多謝你啊。牧師就回應，感謝主啊，親自透過他自己的話語提醒我們。那位姊妹回應，是啊，真的很感恩啊，你今天講的教導真的講中了我老公的問題。 我翻去咧要讲翻晒俾佢听，等佢咧都知道，喂，圣经我咁样话佢啊，你咁样做唔啱嘅。啊，弟兄姊妹，我哋咧有冇为其他人听到，为其他人睇圣经啊？我哋咧有冇好似呢位姊妹咁样觉得啊？呢篇道我老公应该听下，或者咧，喂，如果我老婆听到就好啦。又或者啊，讲得好好啊，我个仔就系咁样噶啦，咁样啊，会唔会去到最后？神的道改变了我们身边所有人的生命，但是我们自己却是跟神没有关系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的眼光只是放在周围的不公义的时候，弟兄姊妹，当我们问神、啊、你去了哪里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预备好随时去迎接神呢？经文说，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来到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看啊，快要来到。神话俾我哋听，佢会忽然来到，佢快要来到。啊，假如神就喺今日呢个崇拜嘅当中，就喺我哋讲道嘅途中，佢忽然嚟到我哋嘅当中。弟兄姊妹，你是不是准备好去迎接神？来到第五节呢，主要呢是神对百姓第一个质疑的回应。个质疑是、啊、凡行恶的耶和华看为善并且喜爱他们。百姓呢除了质疑神是非不分，其实想深一层也都是质疑神去放任那些行恶的人不理，是吗？所以才会觉得神喜悦这些行恶的人。其实神对于这两个层面的质疑，其实他都有回应到的。他用了两个必来回应。第一个层面，百姓质疑神是非不分，将恶去看为善。其实当我们质疑人是非不分，可以是因为那个人不知道真相，亦都可以咧，系因为嗰个人知道真相，但系佢颠倒是非黑白。我哋咧先去睇经文里面第二个必，神话佢咧必速速作见证，警戒嗰啲咧行咗后面嗰一堆恶事嘅人。神话佢会亲自作见证，并且咧佢用速速咁样去形容呢一件事，话俾我哋听一件好重要嘅事系咩啊？神知道。百姓見到的神都知道，神不需要其他人告訴他聽，他親自去為這件事作見證。跟住之後他再去講、啊、這班人所行的惡，是吧，將這些惡事很詳細地去描述出來。經文講到包括、啊、行邪術、啊、犯奸淫、啊、起假誓、啊、剝削故宮宮前、欺壓孤兒寡婦、屈枉寄居者。我们很快去看看这些人所行的恶事。行邪术在《生命记》十八章十至十二节讲得很清楚，和其他一些牵涉去拜外邦神明、啊、或者牵涉灵界的行为一样，是神所憎恶，是律法禁止的 事来的。奸淫也很清楚了，犯了十戒当中第七戒，是吧，不可奸淫。在利未记二十章十节和生命记22章22节也都提到奸淫是很严重，是要被处死的罪的。起假誓也都一样，十戒当中提到、啊、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也都提到、啊、不可指着我的名起假誓。这个 前面这三个恶行其实都很直接，就是违反神律例典章的事。而后面三个的恶行，这里讲到剥削故宫宫前、欺压孤儿寡妇和屈枉寄居的人，其实所指的都是同一类人。这里原文是这样讲的，压迫工人的宫前、孤儿和寡妇，将寄居的人推到一旁。其实意思就是一些在高位的人去欺压在低位的人。在当时的社会，妇女儿童其实没什么地位，他们需要去靠丈夫靠父亲的保护，孤儿 寡婦，正正就係失去咗呢啲保護同埋依靠，係社會當中最容易被忽略、被欺壓嘅一群。而寄居所指嘅係因住唔同嘅原因，可能係天災人禍，可能各樣嘅原因，被迫咧離開自己支派同埋宗族嘅人。佢哋咧同孤兒寡婦一樣，寄人籬下，冇咩地位可言。同樣咧係最容易被欺壓嘅對象。神咧，佢話呢啲行呢啲惡行嘅人，無論係屬靈上面嘅淫亂，係婚姻關係上面嘅淫亂，對人嘅不誠實，對貧窮人嘅欺壓，其實歸根究底係因為佢哋唔敬畏神。呢啲就係百姓所控訴嘅不公義。神話俾佢哋聽，我睇到，我知道。我哋咧好多時，我哋咧好想要公平，我哋好想咧事情可以真相大白，係嘛？小朋友佢會好想知道大人，即係好想大人知道做錯事嘅係邊個，係嘛？做錯咗啲乜嘢？我哋翻工一啲工作上面出現問題，我哋好想個上司知道，喂個事實到底係點樣？就算看戲，我們明知假的拍戲的，我們都很期待劇情可以來到真相大白的那一刻。我們不是不在意行惡的人他們的結局，就算只是看戲，我們看到說惡人得到他應得的報應，我們都會覺得哇心很舒服，是吧？但是就算未去到處置惡人這一步，單單是真相大白，很有趣，我們都會覺得個心好像舒服了一半一樣。其實神正正就是告訴百姓，我知道，我全部都知道。我不單止知道，當時候到的時候，我還會好像大家所期待那樣，去伸張公義，去施行審判。第二個層面是百姓質疑神，去放任那些行惡的人不理。我們看回經文第一個 B 這樣說，他說神應許他，神應許我必臨近你們施行審判。神不是放任行惡的人不理，神第一件事就是強調他必然會施行審判。就好像我們剛才在前面提過以西結書的經文所說，神是願意等候人回轉，但這不代表神會容許這些惡事一直發生下去。在新約羅馬書3:25-26這樣告訴我們，神不是不容許這些不公義的事，神只是用忍耐的心暫時去寬容，等候人回轉。但最終就好像神在這裡所應許的，也都好像新約啟示錄22:12所說，神必然會施行審判，所有人都要按照自己所行的在耶穌基督面前去受審判。神厭惡不公義的事，我們不能夠因為這個世界有不公義的事發生，我們就認為神容許甚至神喜悅這些事。相反，我們更加要自己時刻的去跟神建立這個正確的關係，我們要準備好隨時去迎接神，我們也要把握時間去勸人回轉。因為我們不知道神還會寬容多久，我們不知道我們還有多少時間，多少機會去做這件事。今天呢，我的講題是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如果大家有留意，這個其實是幾年前一首流行曲的歌名來的。這首歌的歌詞本身是講一些男女之間的感情問題，我當然就不打算在這裡跟大家討論。但是呢，歌詞裡面有一句我覺得寫得挺有意思的，亦都幾配合我哋今日嘅講道。佢歌詞係咁樣講，佢話：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仍懷著一顆謙卑來面對不安的天氣。 在面对不公义的世界，我们更加要在神面前谦卑自己。我们确信神知道，神的确全部都知道，我们都有这份盼望，一切不公义的人和事在终末的时候都要面对神的审判。但在审判之前，我们首先要时常去预备好自己，随时去迎接神。在刚刚八月的港九培灵研经会，鲍维君牧师在第一晚的粉兴会当中这样讲到，他说你能不能够说，耶稣如果听日回来，我今日所做的都没什么不同，因为我一生所做的就是预备耶稣再来。弟兄姊妹，你预备好了吗？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是我们看到在圣经的历史，由旧约开始去到新约，去到我们现在今日这个世界呢，的确有很多我们不想见到它发生的事，很多不公义的事，或者呢我们都曾经问过这个问题，神啊，你在哪里？但是神啊，你透过今天的经文，你就是这样提醒我们，我们先要留意的，我们眼目的焦点首先的不是这个世界的不公义，而是我们自己和你的关系，是我们自己是不是预备好随时的去迎接你。主要就求你帮助我们，的确这个世界很多不公义的事发生，但是我们深信，主啊，你知道，我们将这些不公义我们交到主你的手上，我们深信有一天你一定会去按住各人所作的报应。所以主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先去做好自己，我们先去每一天去思想我们和你的关系，去建立好和你正确的关系，好使我们真的每一天我们都预备好随时去迎接你。主啊，就求你这样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祈祷。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赦名字祈求，阿门。